北有什么好吃的烩饭吗？
那天我妈又买一个烩饭在昆阳街，昆阳捷运站卫福路那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的一家，我自己觉得吃的还不错，就是它是沙茶牛肉，沙茶牛肉，因为很多很多烩饭，那个沙茶味没有沙茶，
嗯，
吃起来就味道我觉得很不就是不足，
嗯，
然后那一家我觉得哎打开然后吃哎沙茶味蛮有的，我觉得吃起来蛮过瘾，然后我就撒了很多
嗯
辣椒粉，
靠
腰，
那烩饭撒辣椒粉也太奇怪了，
那我就没有别的辣椒哎、欸、靠，能这样啊？
烩饭撒辣椒粉。那个是还没办法融在那个，
对啊，没办法，所以你要撒点均匀的，
你就看到它那个里面有一颗
一
颗
一个红色的，然后如果你要撒均匀，不然你会咬那个会啊糟啦，因为那一口都是辣椒粉，然后你要就是尽可能弄得散一点，
超奇怪的，真的超奇怪，
他、啊、没办法，就暂时没力没货没，但那个不错了，
嗯，哎、欸，但那个什么香港的那种茶餐厅有些会卖那种福建炒饭，它其实是饭先炒过。他先炒饭，他的炒饭没什么料，就是一些基本的料而已，然后他最后会淋一层芡汁在上面，
哦，
很爽，
就这样子，就饭跟芡汁而已，
对，
没有东西，
炒饭跟芡汁，他还是有料，但他
福建人好可怜，
不是啊，那个东西跟扬州那个东西跟扬州炒饭是一样的。
你现在没有特别规划要干嘛？
是没错啦。
哎、欸，你现在没特别规划要干嘛？
没有，先运动，先把自己的
运动啊，
先让自己身心健康。
美国也还没有，美国行也还没。
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因为一方面是第一个，我的想法是去美国的话，如果我堂弟可以跟我一起去是最好。
嗯，
因为毕竟他
几月啊？
我现在不知道他的时间，因为我只是我的理想状态是他如果可以跟我一起去是最好，因为毕竟他比较熟门熟路，然后去美国那个相对这个国家很陌生嘛，
嗯、
对我来说是这样、
嗯，
自然也没有日本、韩国那么好，
对、
嗯，就是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再来就是一直在讲说就要去慕尼黑啤酒节的话，如果是今年要去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错开了。
那你德国行有在规划吗？
有，还没，
对、
啊，还没，但总之就是会去就对了。
对啊，所以
确定
、哦、
一定会去。
今年哦，
今年啊，看我们年假只能放，我们的婚假只能放一年，好不好？不能超过。
哦、所以你要利用婚假。
对，要利用婚假去啊。
对啊，
我就是那也是我跟林化的蜜月旅行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是今年去德国的话，那我也许我美国我要放其他时间、
嗯，
也许明年或什么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先这样子安排了。
对啊，
我觉得你不能放在同一年，
因为我们这个月
不是不行。如果
开销比较大、啊，
如果那个情况与，比如说刚好我堂弟，比如说可能也许他在某个时间点，他刚好也要去美国或什么的，他可以走得开，
啊、
因为他老婆准备要生了。
啊，
五月底要生的、
啊，
所以他也走不开。那如果说刚好有的话，那当然就是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去纽约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放的弹性一点了。啊，那反正慕尼黑这个有确定，那当然就是以这个已经有确定的事情以这个为主啊、
嗯。
对啊，
对啊，反正九月底嘛，一定的吧。
反正那个时间是确定的，就这样啊。那其他的就先运动，先做其他的吧。就这样、啊，其他我想到再说吧。有时候我会觉得，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这个处境里面的时候，你怎么去思考，你要未来要怎么样，未来要做什么？有时候你是会得不到一个答案的。那我就会觉得，那如果我一直都这样，一直得不到答案的话，我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我想通一件事情，就是我先让自己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去接触一些平常因为在这个环境而接触不到的人事物。那也许我会从这些东西得到一些启发或灵感、那也许就是真的去跨出去这一步、
嗯、
你可能就会得到其他的东西、嗯嗯、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这里一直去想说那我要做什么那我要怎么办其实有时候你会得不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答案的
嗯
对吧所以想通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就是让我对于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有点像是信心吧会更多一点吧对吧像那天我同事比尔问我说因为他在仓库吃饭，所以他知道他是现在公司除了志成啊，除了我们这些人知道以外，第一个知道的工作、
嗯、
人事部那个是我们必须要通知到的、
啊、
那个是另。他就问我说：“你是什么契机要考虑做这个决定？”
嗯、
我说我不是说因不全是因为什么钱啊或什么的，当然有一个原因，当然有一个很重要，有一个原因是我跟他不同的是我没有家累。 所以我可以比较任性一点，我可以比较自由一点，这是一第一，这是一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点不是因为不是因为钱什么的，是因为我会去想说，我在这里已经过了十一年了，然后我如果继续在这里下去，我要去想，比如说我现在42岁，那未来假设算到50岁，算是8年好了。
嗯，
我未来这8年，我想要过什么的8年的生活？如果我不离开这里的话，我8年都还是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嗯嗯。
所以我想的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也许我转换的下一个环境或下一个职场，不管是做什么，也许这个东西会变成是我到退休做的一个工作。
嗯，
但是我没有想要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做到退休。
嗯，
我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我自己知道不是这个。
嗯，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因为那个是就是那是你未来人生，就是我觉得也许过了40岁以后，假设我们用80岁来算好了，已经过了一半了。
一半，嗯，
我后面的一半我打算怎么过？对，我不想要再，就是至少现阶段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在这里这个同一个地方待到退休的，有一定也有，但是我认为不多，因为大家都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大家会觉得，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不是我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那就先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大家都有这种相对比较，你说，就是待在舒适区的这种想法，但我觉得没有不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时间差不多了，就至少要开始有一些改变，不要一直停在这里。
是啊，是啊，有啦，你有跨出这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对
不对？
像创业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你有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像 Mission 这样，我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没有问题。他朝着他自己的方向在走，
嗯。
可是像我们这种给人家请的，就是比较会是这样，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到自己真的。自己的目标，
嗯，
对，不管是做什么都好，但是就是找到你自己的目标去做啊，
嗯。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我这几年的想法，当然我觉得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就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比较有弹性，
嗯，
但是想法就会比较走那种。这几年想的东西就比较灵性一点，
嗯，
比较那种，我会觉得
灵性是什么意思？
你讲灵，很多用灵性去，就是我想的东西都比较，比如说像哲学啊、人文科学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类似像这种东西啊。
你现在你在想这种东西？
不是，因为我会去想，就是比如说，好，我当然当然活着要工作赚钱，你没有错，因为我要有钱，我才能够去享受。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你。那你如果一直是追求，就像那天我看到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喝酒图书馆那个 YouTube 那个 Podcast，
那
他有就是有访问，然后一个那个人我不确定他是什么背景，我没有去查，反正他就讲了一段话，然后他把它截录在那个 Short 里面，这样好像他是讲说一个日本的好像鸟屋书店的老板，他有写一本书，然后他在里面写了一段话，他把它引用这句话，他说我们人会。人都是想要追求快乐嘛？
啊，
对，那是你的快乐是你的目标。
嗯，
那如何追求快乐？赚钱，有钱会快乐吗？啊，因为有钱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快乐吗？那所以赚钱会让你变快乐。
嗯，
啊，
嗯，
这个逻辑是通的。那目标是快乐，赚钱是一个手段。
嗯，
可是很多人到最后手段跟目标搞混了，他拼命的命的赚钱，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最，他应该是要快乐，而不是赚钱。可是他最后，他就是一直在追求，
赚钱就快乐，
嗯，
但他
就变成赚钱，
赚钱等于快乐，
对，但他的目标变成只是赚钱了，
对，
他的手段跟目标混了，
对，
那他就会失去他的方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会去想这些事情，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如果你这件事情你都没有搞清楚的话，你一辈子就是，比如说这样，我也没有说那样子做不对，可是你一辈子就是拼了命的赚钱，
嗯，
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你可能也没有感觉快乐，因为你永远都觉得钱不够，
嗯，
就拼命的赚，
啊，
然后一赚，
啊，
然后你可能忙着赚，你也没有时间去花那个钱，
嗯，
享受那个钱，
嗯，
甚至你可以，甚至我们常常会讲个例子，就是像我们骑车的都会讲说，等到你有钱可以买得起那些名贵的车的时候，你已经。60、70岁了，
嗯，
你搞不好也骑不动了，
嗯，
有点类似那样子的感觉，嗯，就是你很努力工作赚钱，可是你也要懂得要去思考你人生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
嗯，
我觉得这个很，
嗯，
这个当初我觉得在亚洲社会这种事情比较难，
嗯，
在西方世界这种事情比较容易被讨论，
啊，
比较容易，大家比较能够去思考，
所以他们没什么要存钱啊，
对
吧？
但是当然这个也是跟文化不同，因为你在亚洲社会生活，你不存钱有时候会很辛苦，
嗯，
你会变，因为整体的经济环境是如此。比如说在台湾， 大家每个人追求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可是你看在国外有的人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房子
啊，
就是租房子，这里住那里住，到处跑。
那
因为整个国家整个经济，
可是这也是环境的问题。因为你在台湾的话，你不租你不买房子，你就会不容易怎么讲，就是你的不安全感就会变得非常高。
对，
對， 對，
對，就像大家都
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就是说，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就是而且会把自己多的房子拿出来去租别人或者干嘛之类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啊，哇，
没有啦，应该是其没有，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其次，应该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老了之后相对比较麻烦，因为有的人不愿意租房子给
老
老人家
，
但国外不会这样啊，因为
国
外不会歧视，
对对对对对，
老人租房子，
所以说你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于这里，不然其实老实讲，你从头到尾
都租房子
的话，一定比买房子还要花的钱还要少。
当然，
以台湾现在的状态来说是这样，
但你一定都很担心说，干啊，我如果六七十岁，
就是因为台湾的环境本来
就
不友善，
没有人要租房子给我，
所以
你就没有地方住，
所以
而且台湾买房子会赚钱。
那
没有啊，那是你要卖，
对，
像台湾
没有，那就跟股票一样，你如果没有卖，
那
就是
不算
纸上富贵了，
对，那就不算，
对，你如果你觉得你买这房子是你要住到老，那就无关他赚不赚钱，
懂。
如果要赚钱，
你是但就变成投资了，
也是你的下一辈，因为你死掉的时候他把这个卖掉，不然
他才会拿到那个钱，
不然你想要住到老，他根本就不能拿来赚钱啊，他就是你住的地方而已，
是
啊，对
啊。
那你可以卖掉，然后去买便宜的地方，你就赚到钱。
懂吗？因为但台湾、
哦、对啊，没错啊，没错啊。可是就变成说，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
啊。
假如说你今天住在台北市，你花了钱买这个房子，
卖掉，
然后
去买观音，
然后对之类的
观音，
桃园观音啊，桃园观音，
超大间，
超硬哦，
变两倍大，
不用大，就以你的生活习惯，你就买一样大。但是你所有的生活，
对了，
生活习惯好解决，因为你可能就去买采购，去哪里采购，
去
哪里采购。可是如果你的生活需要有社交的话，那、你出门，你附近的邻居都还不认识啊，你都要重新适应、
没有邻居，
对啊，没有邻居啊，
邻居就是蛇跟老鼠，
对，还有就是外籍劳工，
你就变成说你要重新适应啊，但
观音都是工厂，
当然你有多一大笔钱，没错，那你就变成说你可以脱离舒适圈，
再把那个钱拿去投资买股票赚钱，然后又搬回去台北市，
对吧、啊？不会、啊，那你投资你可以拿去
买，到底要干嘛？
更多改善你生活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大家有各自的看法，
啊、
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从小就我们就是住在台湾这个亚洲社会，在亚洲社会的思维上，其实有没有房子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放在比较前面思考的东西。
是啊、但就是你就是要跳脱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确定可以跳脱，然后你规划好你的蓝图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被这些社会的东西给限制，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人会问你说：“你怎么还
没
买房子？”
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啊，你还是必须屈服在这个状况，因为就是台湾的社会、就是，
如果你不离开，
不是台湾的社会就是没办法，就是怎么讲，就是年纪大的比较不容易租到房子啊。
这个观念也许很难改变的、你只能用
不是观念是现况，
就现况
对
对，所以
年纪大就
寸步难行，
就租不到。
这个现况
就是租不到，
这个现况大家不得不这样去思考。那你这个观念就跟着丢，就是，即便你想要跳脱，但是你可能可以想到别的替代方案，但是你还是得在这个大环境的规范下去做一些挣扎嘛，
也要有人愿意提供你那样子的解放。
那为什么台湾这几年推那个长照险那么卖？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当你年纪大了，然后比如说没有房子也好，或者是你要去住养老院也好，或者是你没有孩子要照顾，
长照险应该跟
对没有
跟租屋或是
对啊，但是就是你必须
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房子，你要去住养老院，那你需要花钱啊。那你有买长照，那个东西就是。
长照险好像也不
cover 这个，
不 cover 养老院吧？我记得好像。
但是如果你有那个钱，那个
他只 cover 你中风，然后
没有，对，他就 cover 你
就是生病
造成的不便，然后你可能就要请看护，或者是
哦，
或者是他每个月可以提供你多少钱？
那我可以请很年轻漂亮的，
可以啊，
可以啊，
看护
吗？可以啊，
要少活五年呢，
可以啊。
每天开心，
没差没关系啊。每天
什么少五年？你请那个年纪非常看护，马上就被林玉花干掉了。你马上就会被林玉花干掉。
要不是你死，就是看护死。
不是我死，看护死。我说不是我，是人力派遣公司派的，不是我，不是我。对，我只是多花了一点钱。
少活五年，至少少活15年吧。
说那个是人力派遣公司不小心派给我的。他说，人力派遣公司他是不是有等级之分？就是每个月50000是 C 级的，每个月80000是 B 级的，然后每个月100000是 A 级的。对，
我想说用好一点
的。我想说 A 级的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
服务比较好、
专业的那种就是证照这样。
果然很专业。
对。
洗澡
哪个部分专业？
甲级洗澡执照，
哪部分专业？
绑套的部分。
洗澡还要执照、
这个没办法，这个就这样。
那个洗澡专业是另外一件事。
我那个昨天跟我碰面吃饭那个朋友，他是去加拿大回来嘛，然后他回来他
刚从
加拿大回来，
他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他好像去澳洲跨年，然后去跳伞。然后反正去体验人生
啊，
不管，反正他就有讲说，因为他去澳洲，当然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个朋友在澳洲，然后反正就一起去找他，顺便去玩一玩这样，然后就回台湾。他就说其实一样，就是他说他去过加拿大跟去过澳洲，虽然澳洲的时间很短，但他更喜欢澳洲。然后很多人去了澳洲之后就不回来，我很多以前同事也都这样，那就是因为那边的生活跟台湾的生活。社会的整个结构、经济什么都不同，所以对他们来说，像他讲，他说澳洲是发周薪，每个月周每周就发薪水，所以他说澳洲人他们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欧美人士吧，然后澳洲更多甚至更甚一点，就是他们很懂得生活，他们没有什么在存钱，也许
储蓄率很低啊，
也许社会福利建构的比较完整，那可能他们年纪大了什么，但是社会福利就可是。他们就是赚到钱，然后他们都准时上下班，上下班就准时，然后就去玩，去玩乐，去享受。他们也没有不会像我们要担心说，我以后没有房子怎么办？他们不会，他们
我说以后我老了生病怎么办？
他们没有，他们对他们不会去想，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也许整个社会的整个建构跟这个思维都是这样。啊，所以因为不同的国家，所以很多人像我那些同事，他们就是在那边待久，又觉得这样子日子过得很好，我没有那么多压力，那他们就留在那里，他们就没有要回来了，就在那里生活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妙吧。但是这个就是你如果有去体验、去了解，你就知道啊，其实真的是很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其实这样讲听起来很不通啊，你懂吗？就是。其实我们都很知道，就是台湾的医疗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很多地方包含便利性，就是可能便利商店，其实都很够啊。那国外的条件反而还比较差，那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有
更敢这样做？
对，为什么他们就更敢这样做？其实你自己想想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做工作一直做到老，或者是他们可能60岁就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的钱真的是从哪里来？
当然，那个钱也许可能就是
有可能他们做到更老啊。他们退休的年龄不见得是65岁，他们也许在75岁，他们还愿意继续工作，但他们工作就是只是为了支付每天的便当钱而已啊，
就是生活而已，
就是生活。但是他们的钱的目的是重点是放在他们创造体验，就是
也许我有想过是不是。就像你讲的医疗方面，他们医疗绝对没有台湾那么进步跟方便。那我有没有？
而且金额也是差很多啊。
对，但我有想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知道啦。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就是他们国家，就是西方国家的人，对于生死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那么
放得很开。
就是时间到了，我该死了就死了，
对吧？
他们没有想过说哦，一定要用多好的医疗，比如说就是要把它硬要把它就是
没有、啊。可是有时候不是生死问题，
对啦，我知道
啦，有时候是你。这个东西其实你不会死，干，可是就是
对
了，就是会弄到你，
就是你可能慢性病或什么的。
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东西，就是在你这个问题的定义上面，因为也许台湾会觉得某个癌症的二期其实都还有得救，想办法拼命救，
然后他们就不救了，
他们就觉得干癌症二期干差不多啊，干就末期，
反正继续玩，看可以玩多久，就是、
玩多久算多久。如果你发现说末期干末期就当然不用讨论嘛，就没了嘛。但二期的话，台湾觉得干还有得拼啊，就想办法用各种疗法、方式去做各种检测、吃各种药，拼回来
化疗，
对，然后拼回来，然后拼到就是哦 ，OK， 我还可以苟延残喘个10年20年，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我觉得是他们对生命的价值观，
对
生死这件事情，
国外二期，他看我啊，某个癌二期， 好，
啊，可以开始玩了。
那大家再见，啊，差不多了，啊，我就开始办生前的
办个 party，啊，
对，办个生前的那个就是，
啊，就搞不好因为这样乐观面对，反而他病情好转。
对对 对, 对，就差不多了，哦，就 hockey 一样，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观念上的不同啦，啊，所以不同的国情呢，就是不同的思维啊。那所以就是选择吧，
嗯，
选择吧。那，啊，台湾就是这样，你也不可能去改变，那你就想办法就是
调适自己啊。
对啊，
就是，从
对啊，
从自身开始改变。
是
啊，你只能改变自己啊。
癌症二期，你会觉得说二期好像还有得救，
对啊，
会想办法用各种方式，
感觉好像还 OK，啊，
感觉用各种方式可以拼回来，啊，
零期、一期、二期，
原位嘛，然后一期、
啊、
二期嘛，
啊，至少四期
末
期
嘛，对
啊，还没到四期，啊，
也许有些人三期还觉得都还有得拼
啊，
三期都还有得拼
啊，
对，用各种方式，就放疗、电疗、化疗，各种方式，然后吃各种补品，慢慢慢，然后把几百万，因为那些东西其实都超级无敌贵，
嗯，
对，然后想办法把它拼回来，可是你拼回来生活品质也没了。但也许国外他们觉得三期好像就等于末期，
把我的钱都
花，
我把我的钱拿去环游世界，
好，可以了，我不如去环游世界，
把剩下钱都花掉，
对，拿去做想做的事情了，对吧？那慢慢就是买一堆草回来，就开始没在家里抽，
因为你没有花掉，还是留给
慢慢把它开启，
啊，对吧？
留给不对啊，留给下一代，啊，
那我不如现在就赶快去吃高级的餐厅嘛，买厉害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台跑车什么之类，或租跑车嘛，不要买嘛。之类的，
哎呦，好像有道理哦。
对，他们就觉得说算了，对呀，啊，因为我们就会想说，干，我们就花五百万、一千万，想办法把人凹回来。但凹回来之后，你其实你
没钱啊，
但你的人的生活品质其实也变，
那个
也差了，
都很辛苦啊，
对
吧，啊？辛苦啊，
就算你凹回来，其实你也没办法再，就是你一辈子只能吃贵格大燕麦片，那有什么意思？
哦，你说凹回来之后，然后你要必须要
为了维持
你
活着，
维持那个就是不要再恶化的状态，然后就变成说
你只能吃
很多东西，
你每天只能吃大燕麦片，
不能吃咸酥鸡了，
你不能吃
银丝卷啊，
对，你不能吃炸银丝卷，
咸酥鸡都没有再点银丝
卷，那有什么意思？对，然后你八十岁凹回来，然后凹到九十岁，然后你这十年你每天都只能吃大燕麦片，那有什么意思？对吧？没意思啊，然后你也不能去跳伞，
就是我讲，就是
你也不能去。你也不能去招妓嘛，对不对？也许就把伤风刮掉。那干，那我不如就前面
那就找一个漂亮的，
我就赶快在三一发现三期，我就每天去招妓，找到我死掉为止，那就算了，对吧？
就是我，就是我会去，就是会去想说，这个就是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最后你想要得到什么？
对啊。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亚洲社会，就即便我这个东西，我都不会跟我爸妈讨论，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他们觉得你是信了什么邪教，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我很难跟他们讨论。但是我自己会去思考，就是我想要在这些人找到，我不想要照着那些。
所以你是那种人，就是你是那种，就是会想要把钱都花到淋漓尽致的。
不是，是应该是说，我会想要尽可能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因为我不可能离开台湾嘛。至少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我离开台湾，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我那个周遭的，比如说假设我去了澳洲好了，那周遭的人想法可能都跟我差不多，那是另当别论。可是我当然至少我不认为我会有这种规划，所以留在台湾的同时，我想要找到就是如何，就是我要去找到一个就是我可以在这中间可以找到一个我认为的平衡点，
嗯，
就我不想要那么的照着，不想要被这个框架框住，
嗯，
但是但我相信这个框架是不会改变，但是。我可以跳脱小的框架，
嗯嗯，
大的框架是不可能改变，除非我离开台湾，
嗯。
但是我可以跳脱这个小的框架，
嗯，
可以去做一些我认为觉得对我来说人生很有意义。我可以比如说我把我的钱都拿去旅行啊，去看这个世界，
嗯，
那是很花钱的，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还能够接受这个花钱带来的背后带来的一些你得到的一些就是体验啊，或者一些人生的一些各方面的东西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认同，
嗯，
所以我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又不想然后不想要被那些传统的框架限制住，说好像你就一定要怎样，比如说你就是长大就是一定要结婚，就是一定要生小孩，没有为什么，就是要啊，我问你为什么你答不出来，类似像这样，我不想要被这些东西限制住，但我又不可能跳的太多，就是大概就是在这边，在这两面游走，在这边挣扎，
嗯，
找到自己的路吧。
懂啊，因为这就让我想到一本书，上次一开始之前，我不是在那个群组有过一本书，
做那个什么新品什么
新品上的那个是前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在前端你要先架构出那样的概念之后，
对，
后面后端我可以推一本书，叫做那个 Die with Zero， 别把钱留到死。
哦，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 工作就是像你刚刚一直讨论的东西，就是花钱，你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拿这些钱来创造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
嗯，
对，所以不要把钱留到死掉，因为留到死掉之后，那些钱一点对你来说一点
意义
都
没
有。对，所以，比如说你今天，但是你重点是你得掌控好，因为你还是得应付一些状况。
状况，
对。但理解说，就是我们老了之后，我们很多事情其实不能做，因为你不能90岁去跳伞嘛，这件事情就太硬了嘛。但重点是你在90岁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还够健康，你还是可以去吃很多美食，或者你还是可以出国去玩、去旅行，对，而不是只能每天坐在你自己家门口看电视。对，所以那件事情就是在说，就是 die with zero， 就是你可以想办法在一个适当的状况之下，把你身上的钱在你死之前全部花光，而不要说，因为最惨的事情就是你在死之前钱就花光了，那是最惨的事情嘛。对，所以就是 die with zero， 在那这是后期，但是 前端的话就是说，就是你要去透彻，去看透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对于消费这件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花钱买的东西，其实你要花在对的地方，钱是要拿去创造体验的，让你在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过得开心，
过得开心。那这个开心，很多时候你要去跳脱，说不是说我去买 LV 的皮包或皮夹，我就会开心，因为你要跳脱它，不然的话你就会被它绑住，你会一直要去赚更多的钱去买那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要退回来一步想，就是说，哦，我今天就算我住在就是深山上面，我还是可以创造一个我自己开心的生活。对，我看看书，我种种菜，对，我种东西，就是你要先跟资本主义脱钩，之后你再把你这些剩下的钱拿去创造你自己喜欢做的体验，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最完美的状况。对，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被物欲绑住。
对，
就是，哦，我要买球鞋，哦，我要买那个皮包，我要买那个音响，我要买那台电视，那电视的话不能是小的，要大的，然后是 OLED 的，不能是什么什么面板之类，就是看你是不是做那些比较，不一定，那时候很多时候你要跳脱。对，
但可是其实听起来大部分的台湾人，以台湾现在的社会是很难办得到，因为第一点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你什么时候会GG吧，会刷起来嘛，对不对？啊，你那些钱你要怎么分配？
懂
怎么样分配？花完了，然后你还活着，或者是你死了之后，然后结果钱还没花完，
懂啊？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你们可能没有，你们目前可能，你们两个目前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个考量，就是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财产再留给下一代。大部分的台湾人的就是
思维上会啊，
还是会啊。可是相对于比较多其他国家的，可能就会觉得说，干，我的钱，我的财产，我自己花，我下一代就是他们自己打拼啊。
对，
懂啊，对啊。
台湾
很多是这样，台湾会觉得说，就是我还是要让下一代有一个。
我就懵啃，然后就留给下一代，就自己都没什么花啊，
懂啊，
对啊。
但如果说因为像我，就是我没有生小孩嘛，但我也可以就是把它包起来卖给你啊。例如说举例好了，就是因为你有生小朋友嘛，阿强就是一定是你需要就是去特别，你不想特别，就是说你会需要去照顾他的角色嘛。那我也可以举例哈，例如说我可以现在先卖你一个100万的债券。然后你付我利息，但我挂了之后，那100万就是阿强的，我的遗产假设有100万，我可不可以这样卖你？
这个是合法的吗？这是可以的吗？
那就是我们谈好就好啊。你现在付我利息，
没有我说，对，我当然知道这个谈好就好。可是这个东西是有，
我也可以把遗产就签给阿强啊。但是前提就是我必须得确保，就是
对，就是我每个月付你利息这样子，
对，然后就变成说我之后，我挂了之后，我一定得把那100万完完整整
给他。我懂你的意思，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合法，就是就像有人讲说，可能某些男生女生签什么性爱合约，那个其实完全不合法，
对啊，完全
签了
性爱合约不合法，
就算签了
也没有用，
可是我的意思说，这样是 OK 的吗？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你看很多例子，比如说一些富商富豪死掉以后，他的遗产。你这个比如律师就会打开他的那个遗嘱有没有？然后你说多少钱给我的女佣，多少钱给我的家，就是好像应该是可以，因为
我指定好
他的这些人，他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他还是就是好像听起来应该是按照那个逻辑上应该是可行的，
对吧？指定好就好，对吧？对吧？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假设我今天我钱真花不完，那也没关系，那我可以信托给别人。
遗产是不是有 固定的比例要先分给谁，分给谁之后，然后剩下才可以，
对，
才可以拿来，
好像有，
例如说兄弟姐妹或者是
父母，
就是你的直系、
啊、配偶，
对，你的上面或下面嘛，
啊
对啊，上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下面嘛，啊、但我也没有下面嘛，就是
你也没有下面，你有下面呢、啊，
你有下面，
对，那我的左右也没有嘛，那我就是可以指定一个人嘛，例如说我今天我的女朋
友，没有，对，所以我的意思是，
或者我的小三也算啊，
所以就是说，
哦，所以有
小
三
不算、啊，小三没有名分啊，所以不算啊。
没有啊，但是
可以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嗯，那些东西要先分完，就是法律上，就算你没有立遗嘱、
嗯，
他还是有份的。
懂懂懂，
那些东西先分完之後，
对，前提是我立遗嘱，
剩下才是遗嘱的。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对不对？
哎、欸，没有，
没有吗？还是遗嘱可以百分之百给谁？
可以啊，好像可以。
可以
哦、对，假设我今天跟我的兄弟姐妹不合，或是我就不想要给我小朋友，好像也可以哦。我可以完全指定给一个完全。
不行吧？那你另一半一定要分啊！你另一半哪有可能分
啊？另一半一定要分啊！对啊，同意啊。
那小孩不用分吗？小孩可以不要？
不知道，好像这个要请法务来确认一下。但我记得好像可以。
我们没有，
就是说我今天不想要分给林玉桦，我想要分给马克。举例嘛，
梁太太，不是梁太太，是王太
太。
太
好像可以哦、喔，好像可以。因为假设我今天跟他貌合神离、啊，
真的吗？可以嗎，
好像可以哦、喔。我记得好像可以。对啊，
可以哦，
可能上网，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可以拿来卖钱？假设我今天确保我的遗产一定有500万或100万，
哎呀，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
对不对？那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欸，
那我可以把遗产拿来卖钱、欸，
新玩宝
债券啊，
对啊，
个人债券，
就是我跟你谈好，我说以后我走了，因为我没有小朋友，
没有啦，
我很喜欢他
想嘛，就是每个月我每个月支付你多少钱？
对，
你
有5000块，
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多少钱啊？剩下你的遗产最后
全部归你、啊，
对对对。
但遗产一定有个限额嘛，就一定是有个额度在嘛，不可能说就是全部钱。
干、欸啊，搞不好你
搞不好
最后
死的时候，我故意去买台跑车干钱，
搞不好你长命百岁啊！不是、啊、不是、啊，跑车也算是你的财产啊。
哦，跑车也可以过继给他嘛。
对对对，我刚
搞
不好你长命百岁啊！
你跑车变卖还赚钱呢、欸。
搞不好你60岁开始卖这个债券，那、
嗯、
个活到102岁，
买的人比你
40年，
买的人都比你先
疯掉，那结果他不小心就挖魔啊，
对啊，
那干怎么办？那我赚不赔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怎么讲？
哦，懂，这还是要算一下。
对啊，
哎、欸，对耶，这个东西，看我刚刚自己讲一讲，好像讲一讲
有点矛盾，
好像、欸、
这个东西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吗？
没有，我刚刚自己突然想到了、
哦，
对，就是卖遗产，
但这东西感觉好像。嗯、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也不知道，没听过。
不是，但是卖遗产，你觉不觉得就是从逻辑上，不是逻辑上，就是好像可能有很多细节我没有想那么清楚，但因为那就是我一笔钱，反正那笔钱之后我也是要给你嘛，之后我就不会用到啦，我就给你那200万了。假设
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像债券一样，就是它有一个期限嘛。
嗯哼哼，
因为你总不可能说，假如说你60岁退休，然后开始卖遗产债券，然后。
嗯
我举例，这个叫遗产债券，然后可能你活到100岁，
嗯、
你一定是有一个年限嘛？
哎、
嗯、我卖10年的债券，
嗯，懂？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就是可以它可以分年期，因为所以说它卖10年、20年、30年的利率会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确定我会活多久，
对啊，对啊，
所以它利率不能不好算。
没有，我觉得应该有个期限呐，就不可能说干，如果活到干啊，假如说以后医疗越来越进步，干你活到120岁怎么办？
对，一直拿不到，对，太老了，干，
对啊，那我
哭出来，
我给你的生活费都已经超过可以收回来的那个，
哎呦，我
对，
哎有道理哦，哎呦，这个真的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去问，就是那种财经的或者是那种银行的人，也许商品设计的人他们会、那个、
可能要问律师比较清楚一点，那种继承
律师，
对、
啊、
对、
啊、
对，
但不一定啊，我觉得问那种就是那种。银行他们商品设计的人，他们应该也会
有
办法。
概念
对，就是人死了之后、嗯、啊，我这笔钱反正也没用处，我可不可以生前先拿去创造价值？
嗯，有啊，
我觉得不是创造价值，
他就会跟你说，你拿来买我的成品啊，
对，
你拿来给我，我帮你操作、啊。
我今天住的那间房子价值5000万好了、
嗯，
我住的那栋大楼价值5000万、
嗯，
啊，那栋大楼我死掉之后，啊，那栋大楼没有继承人啊，
嗯，
啊、那5000万啊不就充公了？
嗯，
那我可以在他生前创造，那栋大楼之后。就变成是哦，我指定了那个人的，比如说我就指定给阿强嘛，
啊
对啊，我那栋大楼以后就给他啦，
然后就是付一些税金这样，
对，付一些税就好啊。也许干，我觉得有机会干，
嗯，
应该可以思考看看。
对，然后买个遗产债券，然后
遗产债券，
然后隔年就雇杀手把你杀掉，
赚到，那就跟保险一样嘛，那其实回到之后就变保险嘛，
啊对啊，
回到之后就变保险的概念啊。
帮你买保险，然后
对，然后把我关掉，
发包下去，就是发可能5包这样的，然后就完全追踪不到，
查不回来，
查不到，警察完全查不到，就是幕后指使者是谁？ 对，你去，你去，你回去做一下那个模型。
嗯，做模型啊 ，OK。
弄清楚，搞不好，
我刚
搞不好，搞不好我有兴趣，可以，可以那个，
可以投资。
对啊，你的遗产阿强可以分一下。
对，我后来想想，其实有点怪，就是我今天 promise 你500万，对不对？然后就是你付我利息，然后但是虽然是我挂掉之后，然后发现我户头只剩300万，那死无对证啊，我的人都死了。
不可能啊，那。哎，对啊，就是你花掉，
对，
对，
花掉，
对
啊，而且死无对证啊，这个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
对啊，
就是他必须要有信，就是要有办法确保说，就是我今天跟你签这个约五百万，就表示说你之后真的要
没有
拿到那五百万，
没有啊，那就是，哎，怎么讲，就是动产跟不动产吧，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是，动产的怎么讲，就是它比较好。动产比较好脱手嘛，
嗯，
不管是你手上持有的现金，
嗯，
股票或者是什么车子之类，
嗯，
它比较好处理掉，
嗯，
可是如果不动产的话，是不是用那个为基准比较好？
嗯，
你懂吗？就是可能假如我这栋房子值3000万，
嗯，
那你就用这3000万下去处理，
嗯，对，
啊，可能那，啊，你总不可能说就把房子卖掉，
但房子会涨跌啊。
啊，不是啊，那这个就是，
嗯，就是你投资的那个
事前对事前要考虑的事情啊，
嗯，
对啊，那，啊，但动产就比较麻烦啊，
嗯，对，
啊，
动产会很麻
烦，可以挖一挖一挖，
对
吧，啊？就越来越少啊，
对啊，有可能
啊，
啊。但而且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是逻辑上的问题，就是五百万在我身上，
嗯，
我五百万放在银行也有利息啊，
嗯，
五百万来投资有利息，
嗯，
那你干嘛付我利息？
那对啊，所以说这是很奇怪啊，对啊，
所以。我还在想，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之后会把这五百万给你，然后你必须得要先付我一些些钱，然后这个东西到底哪里是从哪边可以去双方可以获得那个利益的？例如说，因为你的儿子想要从我这边拿到钱，所以你必须得付出一些东西嘛。
嗯，
那我这边的钱之后我给你之后，你也必须得要从我这边。我必须要从你这边可以拿到一些
增加利润，听起来很不合理啊！听起来很不合理。就是假如说这个五百万你要怎么分，
嗯，
就是假如说你有一个五百万的产权，
嗯，对，
然后你要分成，五百万好像有点困难。假如说一个月5万块，
嗯哼，
然后一年是6万，一年是60万，
嗯。
然后10年是600万，
嗯，
假如说用600万好，假如说你可以预估你活可以再活10年，然后这个600万的产权，
嗯，
然后你卖，假如说像刚刚讲的，就是遗产债券，
嗯，
然后600万，然后卖这个600万，然后你用，这样感觉好像有点难算，
很怪，
对，很怪，这很怪，
这很怪，
真的很怪，
或者是说好，就是我之后的遗产。我以后遗产，我确定我有500万的遗产，然后我现在拿出来竞标，
啊，
举例啦，
啊，
然后说好，我这500万以后挂掉之后，我就会给那个人，
嗯，
对，某个人，
嗯，
那大家来竞标，
嗯，
对，以后就是你想办法就是标出你有多少钱，
啊，那这600万在你死掉的时候还是600万吗？还是你会把它花掉？
那假设我们就是用一个合约的方式把它确保下来嘛？
不是啊，你要花还是可以花，干你死掉，那跟合约不会履行
哦。
这个合约有没有履行，跟你又没有关系，
哦，
你已经挂掉了，
哦，
对啊。
讲到这一头，那根本不可行嘛。
对啊，你已经挂掉了，看你把这600万花完，嗯，你妈你挂掉了，那你要找谁？找谁要？
哦，对哦，对，没有人了，
啊，
因为我就死了，啊，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负债子承的问题，
啊，
还不找我儿子要，因为我没有儿子啊。看，讲到讲到都是空谈。
动产比较适合啊，
嗯，
动产可能比较麻烦啊，
嗯，
对啊，
就是我的房子。
假如说你的房子在现在的价值，
嗯，
估算，就是估价之后，不动产估价之后可能值3000万，
嗯，
然后你就开始怎么样看看怎么安排嘛，
嗯，
对啊，然后当然一定是要让继承的人比较
用
得利嘛，所以说他才会想要，
他才有优，对，他才会想要去。竞标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对
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啊。
嗯，哇，感觉有点复杂，好，算了，还是自己把它花完好了。
这不是我们的专业，
这不是我们专业，这太
难
了，
很难。
这个要请就是法律专家跟那个就是那种银行的专家来用，这太难了，
太难，
好硬哦。现在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好了，希望可以。哎，今天几号？3月2号。
嗯。
希望一个礼拜可以把它剪出来，
没问题，哦。
然后希望一个月之后，
对，
我们可以 一周双更。
对，因为素食开始要变成像我前年一样的角色
Freelancer
像我前年也是一样才一个月一根
Freelancer
真的好听，无业游民啊，
拜托好了，还是下次我们去游泳池找你跟的，
可以可以，
在游泳池录音啊，
游泳池录音
还有水声，
你可以去那个啊，那什么北投焚化，不是北投焚化，那个内湖焚化炉啊，不用钱欸，
我知道啊，没差，
没有啊，那是要
那里面
设计在那边，
没有，他是啊，那内湖南港啊，
他哦
内湖南港
北投欸，
没有，他说他去那个
新民路的焚化炉啊，
焚化炉啊，
新民路那边
内湖焚化炉
啊，
哦，
内湖焚化炉游泳池啊，南港内湖都不用钱啊，啊，我这边是北投市里啊，
我去那个因为没有桑拿室不爽，
真
就是要桑拿
室，真好，
那你去那你来北投啊，北投一次100块，
单据都没有，真好，
哇，羡慕我们了吧？
干嘛讲到这个？上次那个焚化炉，上次那个深坑大火，
哦，对啊，扫那
个，
飘到我们这边嘞、
欸。你有跟我讲吗？
飘到我们家、欸，
哎，超浓的
味道。
哎呀，我看好臭啊，那是烧带药型的味道，真的超臭。
我会头晕呢、欸，闻到会想吐哎、欸。
还好我们装紧闭，
对啊，因为
你是用大和气密窗，
不是
平均寿命是
YKK
那最高级，嗯，平均寿命少三天
啊，对啊，
真的假的？
没有
超过，至少超过，
超过三天啊，
三十天
这么硬哦。他那天一个月咧，
哇，没关系啊，搞不好隔天就被车撞死了。
好吧，算了，所以还是今天今朝那个今朝睡、
啊，根本就不重要。
你看你银行户头多少钱，今天拿出来全部花掉。
啊，真的吗？
真的啦，
现在太晚了，没办法买什么东西吧？
然后赶紧去攒钱订车
啊，刷啊，刷爆啊，
攒钱订车、
啊。那你要有的
刷、
啊，
打电话
额度是能多高、啊？
打电话就要增加加那个啊，
加额
度啊，对啊，
临时增加额度，
刷爆啊，
可是那个都要省啊，
然后直接。展件开出来，然后撞烂，死了。
我说我就要在台，我就要展示车。
我今天就要死，
我今天就要死，
直接撞烂。
对，今天跑开去内湖，说我要那个911 RS3，对，我今天就要开出去，对，就这台
撞烂，
对，或者去什么麦拉伦的那展示间，
直接死在车上，
对。
搞不好还死不了嘞，车太好，
车太好死不了，然后赔超多钱。
你有看到那个吗？你有看到那个昨天那个昨天还前天
哦，开车撞人，
那个基隆那个啊，
你说转进去那个派出所那个，對對對對哦、那个好精准、啊。
他是开那个、欸、开三吨半还是货车？
货车，
货车，
对啊，
啊结果撞了没事哎、欸，
他人完全
没事哎、欸，
对啊。
看他车头那么短欸，他撞人没事、欸。
他先撞死一个，就是骑摩托车的路人，對對對，
然
后再开去撞死
他。他把他撞下三波、嗯，然后就死了，嗯、然后再继续开，嗯、然后要开，然后撞到派出所。
重点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
把那个值班的柜台那个撞死，對對對，然后他没事，然后又跑下来。
对、啊，然后跑去闯那个铁路，
然
后被铁路撞死。
区间车撞死。
他转进去的时候，那个我觉得很离奇是，是因为那个派出所前面不是。完全开放，它是有像是有围墙这样，
它
很精准的从那个围墙转进去，然后直接，而且那个速度不慢的，我就觉得很离奇。然后你看他那个行为，就是你会觉得看他是不是中邪啊？
没有啊，他嗑药啊，他不是说什么他那个，反正不知道嗑什么，我没有特别看，反正就是他好像是属于迷幻的状态，
懂了？他精神状况不是正常，
可是。他都挂，你也没办法，你也死无对证。只是说，你从他验尸报告，你可以知道他可能有吸毒，就是这样。可是你不知道他当时的，
对，
就是、因为他没办法问的啦、
欸。
对，但我觉得最烦就是这一种，就是杀死你亲人的人已经死了，
你没办法复仇了。
你连复仇是一个，就是再来就是你连想要就讨一个公道的机会，
让他得到法律的制裁都
对，让他在法律上就是说他被媒体采访，或是他。那法院上面就是被判，或是被关，或是被枪决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就已经死了。对，然后你的亲人就莫名其妙。
因为你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还是会工作嘛？
是啊。
他不是有那种工作的收入，还是要赔偿？
是啊，是啊。
被害者
对，没错，都没有，
完全没有。哎，
对啊，看超靠北，我觉得这种最靠北，这种比他还活着那种感觉还差，因为你的仇人。就已经死了，对，而且是你才刚知道的时候，说干是谁？是谁撞了我家儿子？是谁撞了我老公老婆？
他也死，
干，然后他也死掉，干，然后我要找谁去？我的满腔怒气没地方去，感觉很差，
真的，
对，
真的哦，
好可怕，
对，
要求好收尾，
收尾，
那叫什么？ 什么富贵有命，
生死在天。
哈哈
哈哈哈！刚才说这个好经典啊，
确实是这样的，没错。富贵有命，生死在天。
好哦，
好了，那谢谢收听今天的三人成虎。啊，我是印度，
我是 Harry。
我是术师，
好，我们下次见，
拜
拜。
希望可以一周双更了啊！谢谢大家，拜拜。
一周双更。